大家好，我是阿瑞。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各位三国迷大家好，你可记得三国演义中有一个人啊，他是以年长老人的形象登场，曾送给曹操一柄七星宝刀，赞助他刺杀董卓。可惜啊，操哥一时大意，导致任务失败。不过这位长者在史书上却非常不简单哦。他年轻时不仅弓马娴熟，杀过流氓，上过战场，还浪迹江湖好几年，而且最后呢，甚至真的有顺利解开杀董卓的白金成就。没错，各位应该猜到了，今天呢、就要来聊聊传说中貂蝉的义父董卓的克星大汉司徒王允的故事。Hello， 我是说书人阿瑞。喜欢三国的人啊，对王允一定不陌生。在小说里呢，他仿佛长安丘比特，散播欢乐，散播爱，利用干女儿貂蝉的美貌，使出著名的连环计，成功诱使吕布杀掉董卓。但是啊，我们之前呢在貂蝉的专片也聊过，貂蝉其实是个虚构人物，而且三国志里又明确记载，董卓呢是王允和吕布共同谋害的。我就好奇了，如果不是因为美色引诱，王吕二人怎么会走到同一阵线？王允呢，在刺杀计划中又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接着听下去。开头照惯例先看看史书上王允的身家背景。他在三国志啊是没有独立列传的，主要记载呢放在后汉书里。王允字子师，滨州太原人，出生于东汉顺帝年间。听到滨州有没有很耳熟啊？是的，我们在吕布的影片曾经介绍过，这在两汉时期是一个游牧民族与汉人的生活缓冲地区，当地居民对于骑马射箭是不陌生的。而我们王允呢，从年轻就怀抱着远大志向，希望啊报效国家，不止诵读经典，早晚还会练习骑射，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再加上啊，他本身的家族背景也不差。王家呢，在太原是个大姓，许多族人都在公家机关服务。王允自己更是19岁就担任郡吏，还曾经被评价为是一日千里的王佐之才。照理说，这样的起手开局，比起很多三国人物啊，已经是非常优秀了。要天分有天分，要资源有资源，要努力呢也有努力啊。可是偏偏王允意想不到的人生挑战，现在才要揭开序幕。王允当上郡吏呢，已经是汉桓帝时期，整个国家啊被宦官势力把持，各种利益纠葛非常复杂。碰巧呢，在晋阳附近就有一名叫做赵金的宦官，是老百姓眼中的超级恶霸。王允呢就带队前往逮捕归案，执行死刑。然而赵金死后啊，他的兄弟咽不下这口气啊，直接一状告上皇帝那边。桓帝震怒，结果呢，王允就这样一命归天了。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啊，不对啊，幸好啊，王允命大，他当时的老板太守刘艾出来背锅，遭到下狱处死。王允感念其德，决定呢亲自护送这个前老板的棺木回乡。之后我还罢官服丧三年，等到他重出江湖的时候，麻烦又再度上门。王允重出江湖之后啊，太守也换了个人。新老板呢，可能是有打听过王允过去的经历啊，知道吼这口小王有点冲动，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量，尽量就不让他接触那一种外勤抓犯人的工作啊。But 我们王允呢是很积极的，自己啊会找事情来做。有天呢，他得知办公室内有个职位开缺，太守推荐了一个候补人选。只是这位新人哦，一来默默无名，二来没有工作经验，王允看了就很不顺眼，跑去跟太守说啊，这个人啊不适任，我们另外找吧。结果啊，太守听完火冒三丈啊，我要用谁还要经过你同意是不是啊？来人啊，把这小子抓起来。哎，我先声明哦，书上呢没有交代新人是不是太守亲戚或者什么皇亲国戚内定的案盘啊。只不过阿瑞我毕竟也是在社会大学走跳过，这个状况哦，闻起来就觉得不对哦。据说呢，太守想方设法要安王允一个死罪，背后的水啊应该很深啊。Holy嘎仔，王允又一次遇到贵人，这次伸出援手的呢是滨州刺史邓胜。 他得知王允命在旦夕的消息后，派出快马直奔太守办公室啊，将王允保释出来，让他呢担任自己的特别助理。而这个职涯转换呢，也替王允开启了步步高升之路。因为邓胜在朝廷中啊是有影响力的，王允在他手下办事能干，很快名声就传了出去，甚至三公都发出邀请找他担任幕僚。最后王允选择进入司徒府，而当时的司徒就是赫赫有名四世太尉中的第三世杨赐。想更深入了解弘农杨家的故事啊，我们有拍过杨修专片哦，欢迎移驾参考。时间稍一来到公元184年，黄巾之乱爆发。这时候呢，王允已经48岁，在中央历练过一段时间，获得朝廷肯定，派了个豫州刺史的头衔给他。这里有个很有趣的mega事啊，大家看《后汉书》会发现，王允呢当刺史，但他的别驾是谁？荀爽啊，颍川荀氏八龙无双之首，超级霸气哦。荀爽呢，无论是辈分、资历，我认为都是碾压王允的。他愿意以地方头人的姿态出来当别驾，就是当副手，一个字，挺啊！我愿意帮滨州空降过来的王允抬轿。这证明呢，王允他至少在这个时期是取得了部分士人集团的认可。后来的故事大家比较熟啊，我做个快转。黄巾之乱在黄甫嵩、朱俊等名将的通力合作下渐渐平息，王允呢也有帮忙处理后续的贼兵受降程序，结果呢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那就是啊，中常侍张让竟然有跟黄巾贼私下勾结，这是欺君杀头的大罪啊！以王允的个性呢，没有意外哦，立刻就打好报告上呈给皇帝。偏偏当时是汉灵帝在位，张让呢是他最宠幸的宦官，结果这份报告没有搞死张让。接下来呢，回力镖啊就是往王允的头上飞过来了。果不其然，隔了一年之后，王允陆续收到各种罗织罪名，要将他逮捕下狱。当时王允的情况有多危急呢？司徒杨赐摆了临别酒宴，要他好自珍重。席间啊，甚至有宾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奉上毒药，让王允呢可以选择自尽，免受刑求之苦。只不过王允坚定拒绝了大家的好意，他表示啊，我身为人臣啊，如果真的有罪，就该一死以谢天下，怎么能偷偷摸摸服药自杀呢？话说完，抛下手中酒杯，潇洒地搭上囚车，准备入监服刑。这一次，王允能够躲过死劫吗？逃鬼心就鬼了，哪一次不过啊？王允呢是被宦官所陷害的。大家也知道，掌握东汉末年的两股势力，除了宦官之外，另一个是谁？当然啊，就是外戚了。此刻的外戚话事人大将军何进决定出手相救。顺带一提哦，何进虽然出身低微，但他进入皇宫后，名义上呢有拜杨赐为老师。换句话讲，很可能啊是杨赐发现王允怎么劝都劝不动之后，连忙拜托自己这个大将军门生想办法疏通疏通。于是啊，王允得到了尊荣待遇，大将军何进、太尉袁伟、司徒杨赐三巨头呢联名上书替他求情，硬是让他逃过一死，但依旧啊蹲了一年多的苦牢，才侥幸被释放出来。这段期间呢，他不仅丢了官位，召他的杨赐啊也过世了，仇家宦官们还持续想找他麻烦，王允呢只得隐姓埋名，在河内陈留等地流浪，是他人生中哦很艰难的日子。幸好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了。哎，这么高兴是可以的吗？不管怎样啊，王允终于有机会重回洛阳啊，可以保他平安的不是别人，就是大将军何进。从这里呢也看出，当年何进选择救王允，除了是卖老师一个人情之外哦，他应该知道王允是一枚好用的棋子，能文能武，而且有一股豪杰气概。王允啊，一回到洛阳就被何进呢安插到河南尹这个位置上，简单来说就是首都太守，虽然管不到皇宫禁卫军，但至少也是心腹要地。从这个安排呢，多少可以猜出何进准备要跟宦官们摊牌，来个你死我活了。只可惜他终究慢了一步，对方阵营啊先下手为强，十常侍之乱爆发，何进被骗进长乐宫斩杀。这段故事呢，我们先前的影片哦聊过不少， 而王允呢，他在洛阳大乱的同时选择明哲保身，没有再当出头鸟惹人注意。史书上的焦点呢，此刻通通放在那个拉风的男人身上。没错，3000兵马入洛阳，影响王允人生最后结局的董卓即将登场。我简单拉个时间表哦，董卓呢是189年8月入京，隔年1月关东诸侯组成讨董大联盟，他决定迁都长安以避其锋。又隔了一年，董卓被王允和吕布共同谋害。以前看到这里呢，往往啊会反射性下结论，你看啊，董卓就是暴虐无道，所以只短短掌权三年，最后就落得天怒人怨不得好死的下场。可是啊，说了这些年的书，阿瑞我越想越不对劲。要知道，当十常侍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洛阳都延上了，东汉末年正式进入群雄割据。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说掌权三年啊，八字不够硬的人哦，掌权三个月都有困难。当初董卓进洛阳时呢，只有先遣部队3000人，而皇都里呢，至少还有袁绍、曹操等人。什么西园八校尉、虎贲中郎将、禁卫军凑一凑，未必会打输董卓啊。关键就在于大家的牌没凑起来，反而让董卓呢先拉拢到丁原手下的大将吕布。《三国志》里为何形容董卓对吕布甚爱信之，视为父子？要当董卓的干儿子哦，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当的。吕布在董卓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选择放下尊严，丢开面子，背叛老板，跳槽到新公司，绝对值得董卓给他一个超级合约做回报。但董卓有没有给呢？史书上哦没有答案。我们可以发现啊，董卓是渐渐拔掉吕布的兵权，将其作为贴身护卫使用，这和吕布原本的期待有没有符合？我想观众朋友啊心里也都有答案。吕布呢，可能午夜梦回啊还会呐喊哦，我是拿自己下半辈子的名声作为赌注压在你身上的啊。另一方面呢，王允在董卓入京的时候啊，作为河南尹，虽然士兵的影响力没有吕布那么直接，但他有一个无可取代的价值，他是知识分子，跟朝廷中的一些派系有交流，可是又没有明显党派色彩，可以调和派系纠纷。董卓入京后啊，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其一呢是协助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平反，其二则是主持朝议撤换天子。以上种种显示董卓逐渐稳住了反抗的声音，成为东汉朝廷的最大公约数。王允在这段过程中啊，出了不少力，他很快就被赋予司徒、守尚书令的任务，同时也是董卓重要的国策顾问。董卓啊，曾经征询过他重要人事意见，而王允呢，也有建议调动的权限。此时年过50的王允啊，没有年轻时那么冲动了。他在董卓迁都长安之后，开始想方设法布局，把兵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上。他一度呢以讨伐袁术为借口，想让几个信赖的将军领兵出征，但董卓觉得不妥，拒绝了。 But 王允没有放弃，他继续鸭子划水，默默安排人事，乃至于呢，我们会发现长安城内的军职啊，在董卓主政的一年多调动非常频繁，换到最后呢，什么执金吾、卫尉、城门校尉都是反董派的人担任。难道是董卓很笨，没看出王允的诡计吗？我认为啊，一部分的原因是呢，大环境逼得董卓不得不妥协。因为当时啊，各地的太守啦、州刺史啦，掀起的讨董声浪很大，他只好选择把一些西凉亲信放出去迎战。再加上呢，对于王允的信任，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年轻时以义气著名的滨州好汉，竟然哦会搞暗杀这一招。然而大魔王倒下了，世界没有恢复和平。董卓过世后的京城啊，陷入一个诡谲气氛。王允呢，请出年高德绍的老将军黄甫松坐镇，但依然没有办法像当年董卓入洛阳一样稳住朝廷中浮动的人心。随着外地征战的西凉军阀一个一个回头包围长安，王允尽管有吕布作为盟友，仍然不敌对方人多势众。这里有个小八卦事啊，长安陷落前一刻，吕布骑着马找到王允，邀他一起逃离此地。王允回答啊，如今啊，朝廷老少的安危需要我出来承担，大难当前逃跑不是我的作风啊。你若见到关东诸侯们，替我转告一声，大家务必以国家为 念。于是呢，王允于城破之日遇难，享年56岁。终于又来到结论时间，关于王允这个人啊，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容我最后呢做三个小补充。其一是他的个性，《后汉书》里面提到呢，王允这人嫉恶如仇，但遇到董卓时啊，却又害怕他的威胁，选择折节配合，在他手下当官。等到董卓死后，王允觉得大势已定，国家没有危险了，开始自把自为，导致文武百官离心。上面这段记载呢，我认为藏着一些春秋褒贬。王允这人的个性，我同意是有问题的，从他年少轻狂的行为就可略知一二，可能也是别人不服他的原因。但他愿意在董卓手下任官，是因为畏惧权势，还是另有图谋，我没办法说死哦。接着补充第二点是呢，王允与蔡邕的争执。董卓过世后啊，大学者蔡邕曾发言表示惋惜，结果呢，王允一气之下就把蔡邕关押入狱。他可能觉得啊，自己年轻时也常常跑监狱关一关，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殊不知啊，蔡前辈60多岁了，这一关呢，竟然就病死狱中。这件事也成为王允难以抹灭的黑历史。最后第三点则是呢，董卓啊，当年在洛阳上位时，不是有让党锢之祸受害者平反吗？这里有在《后汉书》写的超级酸啊，上面说董卓虽然暴虐无道，可是因为知道天下百姓都同情那些被陷害的儒士，所以强忍着不开心，也要提拔那些读书人啊。又是一个诛心之论哦，人家开不开心你又懂啊，更何况呢，王允他是汉献帝上位以来董卓手下唯一的尚书令，提拔儒士的政策会不会是王允大力建议的结果？这不也是一种可能性吗？总结来说啊，王允是个优点与缺点都相当明显的人，这样的人或许可以在政治圈赢得不错的声望评价，但实际居高位之后的表现，我认为就非常有讨论空间了。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你觉得王允称得上是大汉忠臣吗？欢迎在留言跟我们分享。本片中提到的汉末三杰黄甫嵩、朱俊等人，我也有做过专片介绍，只要点击旁边的方框就能欣赏。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不吝帮我们按个赞，推给更多人看到。除了订阅英雄说书之外，说书人阿瑞也有 Instagram 可以追踪，我会在那边分享一些日常生活，在能力所及范围欢迎加入会员，或用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大大鼓励，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